讲
啊，你讲讲。
刚刚我们在那个会议室那里，您说的打那个铅座嘛啊，如果铅座说没有间隙的话，那以后不能打了，是吧？
我是不这么说话，打铅座了，你都说我打了铅座没间隙，我总这么说，那是你不肯间隙啊。
啊，这样子啊？
你不肯呐、啊？你不肯拿你啥办法？打铅座不间隙，怎么可能啊？你不肯间隙。
那我想问一下，
怎么不肯往下追着问？怎么不可能？不肯不着相啊？
不着相就是啊，
不肯离相啊？
啊，
不着相啊？
啊，对。
那你不肯着相啥办法？还没完，到现在还说不肯离什么相啊？你不肯离见性相？
嗯，
有性可见吗？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它不叫见性。你看你是不肯不是？
哎，我错了，我还能问吗？
有话就说吧。
我在打坐当中，有的时间就是有一股那个气流老是往头上走，
有可能。
啊、然后呢，
气脉都
气脉啊，他就往那个就是个百会这个部位。
练气功的人是专门注重气脉，我们不是练气功的，我们修行，你就算不练气功，气脉的现象也会出现
啊。
不理睬，不关注，不听，
okay,
不操他心，
okay.
气脉的事儿他是会有的。你只要打坐修行，气脉都现象都会有。
好，谢谢您啊，齐老师。
齐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说成佛的《法华经》为什么、啊、
有这么说法，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你只能说这是一种说法就行了，你把它认死理儿这样认也不可认这个死理儿，但是这种说法它也有它道理的。实际上你说的是半句啊，还有另外半句呢，
开悟的
论，对呀，开悟的论点，还有这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样说，但是不能认这个死理儿。
我知道，我就是想作为一个科普，想听一下齐老师讲一下，就是那种普及一下这个常识吧。
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就得这样了，就得看。要是我们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想知道的清楚，就是仔细的去研读《法华》和《楞严》的经解。读经不可能直接读通，经解总应该能读通吧？要假如经解也读不通，这我们就可以讨论，这就讨论经解。我们的问题不能说你给我讲讲这一段经文，这个话不合适这样说。你讲的再好，你有那古人经解解得好？你没有经解解得好，经解都读不懂，那我们就讨论经解。哪个经都有经解，不过有的经解它不止一个，不止有一个经解。就是好多经解，古人也写经解，现代人写经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楞严要解》，这都现代人写的，我古代都有《楞严经》的经解。古代公认最好的一种，那是古人那个，不是现代认为最好的楞严经的境界是楞严正脉书，这是最好的一本经典。是，可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楞严正脉书是古文，是古人写的，不是古文，读不通。现在呢，就这个我们叫楞严要解，这个大体上就是与楞严正脉书就是译成现代人，大体如此。就也就是说还是古代那个最好的经解，就是变成现代化了。
那个齐老师、他们线上有问题我念给您啊。一个是李师兄，他问齐老师您好，我若加做第三印回向亡者，那仪轨从开始到结尾是怎样的？我不懂，老师麻烦您教教我，谢谢。
没有固定的仪轨，就按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是最好，在你那最有效的就是最好的，在别人那另作别论。
然后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湖北的温雅蕊师兄，他问您，齐老师，我做了心脏手术，胳膊抬不起来，我现在打六字大明咒结束的时候不能举到头顶散开可以吗？
可以，这特殊情况嘛，可以。
齐老师您好，我不太理解，就是明明山河大地在，为什么还说它是假的呢？一切都是在呀。
哦，是这样。你说它是假的，
对啊，说它为什么说它是虚妄的呢？
空，这样就是好像更，
嗯，是
的，就是当体是空。
我不能理解。
对，假的空就是说空，就空假嘛，就是空啊。
那
释迦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话听到过没有？
我不太理解。
不是，我说这个语言听说。
没有，
不说理解。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语言听到过没有？
就是因缘合呗，是吗？
因缘说生法定义为空，要是说这个是山河大地，说它是空，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没有因缘它就没有这个。
那它明明在呀。
是啊， 不就是因缘在他的那？拿个小的比喻，茶杯这个
啊
这不说山河大地那么大的了。你看这个茶杯，它咋在啊？有原料，还有工具，有砖窑，还有技术，还有烧制的、捏它的人，这些全都是这茶杯的因缘。离开这些因缘，它就不在。就因为这，我说的空，假的空。为啥说的空啊？因为它因缘所生，没有那些换一句话。条件能听懂吗？
嗯嗯，明白。
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存在。条件这个名词在古代就叫因缘，现代语说是条件，
条件
在古代就叫因缘。
嗯，
这就是说到空，就是它是因缘所生法，就是空。但是有没有一个不空的真实的、无条件的存在？找遍了所有的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没条件它都不存在。
啊，
只找出了一个真实的，就这一个真实，无条件的存在，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依赖任何条件，那就是佛性。除了这个佛性，你再找不到第二个了。这叫唯此一真实，一二皆非真。就这个佛性是真实的，无条件的存在是真实的，有条件存在说它是假的、空的。这么说啊，唯就这一个真实。其他都不是真实的，都是有条件存在。唯此一真实，就是只有佛性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呢，众生颠倒，假的看成真的了，真的他没看见。
可是我也没看到
佛性，他没看见，就这个真，就这个他没看见。
我也没看到佛性啊。
就是众生颠倒，就是假的能看见，真的刚好看不见。你说这不是颠倒吗？你说众生颠倒。
谢谢齐老师。
为什么会颠倒？
无量劫来一直颠倒，就是无明造成的，无明造成的。
齐老师，刚才你解释这个，用从这个因缘所生法说它是空，是不是也可以用别的角度来解释它是空的呀？
也可以啊，
是吧？
你解释一个我听听。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呢，就是从这个能所的角度，就是相分和见分，这个可以吗？
相分和见分怎么能证明空呢？
就是他不是说是虚假的吗？刚才说你看这个是这样，我来解释，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他不是说这些东西，他不是我们的相分吗？他是因为能所
啊，不是相分
啊，
咋能有点印出空的概念呢？咋能说他是假的空的呢？相分他就假的空啊。
他是因为我们的，因为有了无明，才有了这个能分出了这个能所，所以这个从这
有能有所啊，有能有所，它就是空的假的吗？也就是有能有所的东西，它就是空的，是假的吗？这能说得通吗？就是逻辑上能说得通吗？这样说
这样是逻辑是不通，逻辑是不通。
所以说空假，空假只有这样，它就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它就不在，你看它空吗？你要说是有能有所，这不离开能所它就不在，不对吧？离开能所它也在，它咋能会不在啊？但是离开因缘它就不在，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空。
那你刚才说别的角度解释也可以，那你给我们换一个角度解释一下，换一个角度啊，就是不是从这个因缘的角度。
虚空法
好像也解释不通吧？
就是你是从原子啊什么的分子原子上面解释的，
虚就是分析。
我知道那个虚空啊。
不说分析。分析那个心，一个木，一个金，两个金啊。实际上这一个词，这一个字的意思是，拆开它就叫心。心就是分开的，分析，拆开的，把它拆散了。心法真空就是把这个色法给它拆散了，一直拆，一直拆，拆到最后行了。要是按照那说，就是什么，就是临虚尘。太小了，临近虚空的微尘。临虚尘啥意思啊？临近虚空，你说它是个微尘吗？你现在微尘了，已经拆的小的连个微尘都不算了。你说它不是，它是个虚空吗？它也不是虚空啊，好像有个微尘的概念啊，这叫临虚尘。说没有也对，说它有也对，就是那么一个非常微细的微尘，这叫临虚尘。要是用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叫玻璃二像素。你说它是佛，它是粒子啊，这是指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玻璃的相性，玻璃的相性大概在佛法里就是说的临虚尘。
哦，
也就这么说，只有佛法跟现代自然科学是合拍的，咋样解释都能通。不管大到宇宙观，小到微细的刚才说的分子原理说的都能契合。大到宇宙观，佛说的宇宙跟现代用望远镜观察的是不是两样的？实际上呢，他总是说，这就是啊，十方说虚空十方，说时间三世啊，还有什么上方世界、下方世界？要是按照古代我们就是我们的概念，古代人的概念，哪有上方世界？上头是天，哪有下方世界？下头是地，都认为天是个盖，盖着这个地的，就是古代就这么认为的。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现代宇宙的现代的科学，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说法就是说的十方三世，就是说的有上方世界、下方世界。
好的，
在古代那个宇宙观里难以接受的佛说法，反正佛也不会解释，只说有这个事儿，有上方世界、下方世界人，还有好多不是这两个。刚才举了一个微观的、宏观的，古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就是契合的，不仅仅这个地方，好多地方都是契合的。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说到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啊，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细菌那一类的。我们就说这里头有细菌，肯定是啊。佛是这么说的：精进一杯水，八万四千虫。那时候没有细菌这个名词，说成虫。我能看得见，他就知道这里有细菌。这都是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就是八万四千虫，八万四千是多的意思，很多很多虫就是很多细菌，好多好多这种事儿，就是现代自然科学跟佛法里说的是契合的，别的宗教。就不一定了，不好找到契合的。
就佛说那佛如来经也和现代的生命怎么理解？
也是一样，也是契合的。那时候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手段，但是佛就告诉你就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现代物理学它解释的那个量子引力的话，现在相当于是它属于
还没达到那个究竟的那个说法是吧？
那谈不上究竟不究竟，它只是这样。现代自然科学在微观上的成就。研究微观的这个成就，研究宏观成就另外一回事，这研究微观就在这有这个成就，这个是也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沿就到这儿，再进一步好像还在进步，还没到，
就是目前它的阶段相当于一个相似佛法而已。
实际上这样说，现在就像这个就是近代嘛，近代发展的并不快，牛顿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发展极快，特别是爱因斯坦那个智能公式，那学了，可是现在呢，再也写不出来智能的公式，不好讲。反正近代啊，自然科学是不如他那个时代发展快。
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科学的目前它攀登的这个阶段，可能还没达到那个佛法的一半的高度。
是这样，佛说的法是契合自然科学的。要说完全一样，那只能它不能完全一样。要说是佛的说法是领先的。有好些现在自然科学说不上，还说不上来呢。佛法上好些概念还说不上来呢。到底是不是啊？也就看以后科学的发展吧。咱也不知道，看一步吧。
就还在攀登的阶段。
哎，对呀，是。
还在半山腰呢。
齐老师，张晶英师兄问：老师好，请问老师，修心中心只注重手印和咒语，不强调打坐的姿势，那么是否可以站着或者走着修法？
不可以，不可以站着走着。太过头了。
老师啊，他这个不止一个问题，有四个问题啊。然后我给您念第二个。对，
念第二个。
不能啊，老师回复你了。如果不能站着或者走着修法，只能坐着修法，那么坐着修法的内核本质是什么？是为了更快的入定吗？是为了打通中脉？我就连着给您念出来吧啊。入定打通中脉是为了这个吗？
不见得非要为了这个。就是不为了这个。对于入定和打通中脉这两个情况都可能会发生，你就是不为它也会发生。
张师兄，
看看第三个问题吧。
没了，老师，我都给你一起念出来了，没有了。然后那个一如本心师兄，他是想让齐老师念一下心中心的咒语，可以吗？这个现在不可以。
以元音老人教念咒语为主，
有没关系？
元音老人用本音录像啊，教念心中心咒，有啊？发现过没有？
有有有，
所有
有
以元音老人所念的为准。
嗯。
他碰着他都知道可能、我猜想他知道。
他刚学
你个
他念不顺啊。
齐老师，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谢谢啊。
好吧，好吧，
就是莲英老师，他不是修行，不是主要是要见性的吧？就是说我一开始也是打坐，然后打坐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能观的那个东西，因为就是那个旁观对吧？很容易，慢慢的就会了。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别人跟我讲，他说能观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那个了了灵知，说但是呢，你还没有完全的解脱，就是说。彻底的解脱，因为这个时候你有一个能观的和一个所观的嘛，因为了了灵知它不是
所观是什么，能观的是了了灵知，所观是什么？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还没有彻悟，说因为你现在有肯定有一个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能观的，也就是了了灵知，还有一个所观的，就是
哎，我就听您他说的，你所观的是什么？我听
所观说啊，我所观的，那就现在听到齐老师正在跟我讲话，然后他说这个时候你的能观的和所观的还没有脱落，有两个东西你还没有彻底脱落对吧，然后就是突然有一
天能观所观怎么脱落法，咋样算脱落呀、啊？我都听不懂他说这个脱落是咋回事啊？
啊，脱落、就是、
能观所观脱落是咋回事，我没听懂，
因为我发现有一个能观的和所观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两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先听我讲，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发现两个东西存在，一个能观的和一个所观的，就是见到的，就所观的，能观的就是我能够听到齐老师讲话，所观的就是我看了，我听到了齐老师讲话，
这不一样吗？这俩那我都听了一样啊，这不是两个，这是一个同一个呀、啊。
然后对我来说它不是同一个，它是两个东西。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一天我正在坐车的时候，然后就听到那个师傅的导航，然后就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我自己，就是突然之间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哦，原来能观的和所观的它就是同一个东西，然后听到了。
没听懂，我没听出来，同一个是咋样？同一个呀、啊？是没听出来。
啊，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说的是同一个，我听着不像啊。你说的还是俩，不是同一个呀、啊？
因为我打坐，我会发现有一个能观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会生出一个旁观的，那个是不是那个云云老人说的那个了了灵知？
没听懂。你说的啥？啥了了灵知？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元音老人说的那个，当我们就是一念不生的情况下，生出一个了了灵知、
啊，一念不生，了了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后边这句话先不说，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向内看，现在这么多人，所有的人，包括线上的人，向内看，现前没现前，看到没看到，都能看到。对不对？有看不到的吗？你注意，看到不算见性啊，肯定才是见性，知道吗？肯定这个才是见性。你看到了，你不肯定算见啥性？
我明白了，
那是佛性，
也就
是说那不叫见性，
我们见
了
之后，主要就是必须要承担，是这个意思吗？
承担，
就是说必须要肯定，就是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要相信，必须要肯定。
现前是佛性现前，那叫佛性，你没肯定啊，你肯肯定才叫见性。这个话就这么说，不按你那个语言说，按元音老人的语言，我们说话不使用自己的名词，使用元音老人用的名词，好吧？
啊，我明白。
你看肯定就是见性，就用这个名词，不用你再多加解释，因为这个能听懂。你看肯定就是见性，还用解释吗？都能听懂。能听懂，你用你的话说好像也能听懂，但是不用你的语言，我们约定好都用元音老人的语言，学老人的法就用元音老人的语言。
行，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好吧
啊，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了了灵知，这个他能现前，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敢肯定，或者都不肯定。
他不肯，他并不是不能现前，所有的人都能现前，刚才我说了，包括线上的，包括在座，全都现前了，有几个肯呢？
是啊，这为什么
不
肯？
无量劫来的习气就不肯这个，肯的都是有相的，这个东西无相他就不肯。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肯。
真实的，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肯虚妄不肯真实，这就是无量劫来都是这样颠倒的，所谓众生颠倒，真的不认就是假的，呵呵，颠倒。
这个颠倒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修行啊，学佛修行啊，修行就能解决。我们修行干什么呀？不就是颠倒过来吗？
这没话说了。
他说肯那个虚妄的，他这种肯，他说肯那个真实的同时，他也可能其他的是虚妄的，只有这个是真实的。
是承认这个是真实的，但是不肯。
其他的是不是真实的？
他现在已经明确说了有两遍了。
我们说虚妄，它有定义。这个虚妄就是空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定义。为什么说它空啊？说它假啊？说它虚妄啊？为啥说因缘它是因缘所生？就这个。要是因缘，现在不就又这刚才说了一遍了？在现代，古代说那个因缘呢，在现代叫做条件。它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条件消失的就不存在，就因为这说的虚妄，它离不开条件，没条件的就不存在。刚才咱们拿这个做比喻了，没有原料，没有砖窑，没有那个师傅，没有烧纸，它就没有这个杯子，它离不开那个条件。
这个
但这个离不开条件，有条件存在就是虚妄的，就是这样说的虚妄。
为什么、就是？
我们说佛性是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所以说是真实。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肯？
无量劫来着相惯了呗。
我现在也没肯呢。
那你不肯，拿你没办法。不肯拿你没办法。老人是
您
肯定就是见性，老人
肯定是我是肯，但我不理解，我咋肯呢？
他说啥？
佛性是什么呀？
对，我也不知道。
那个丈夫啊，儿子啊，这些是真真切切的。他现在就是说的，我也说不清楚应该咋说，反正他就认为那些是真切的。
对，
然后出个这个把灰尘能够扫掉。
对，
是啊，那你要是他的想法跟你说的一样，你为什么要学佛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别人推荐的他就学了，也在修。现在在修，
在我都300来做了。
你只要肯打坐，打完1000坐以后会明白的。这都1000坐完没有这道
理，那我啥都不想是吗？
先不说了，那就点着。你肯打完1000坐怎么肯呢？
我
心中心法打完千座以后再讨论都可以，就是说啥都不明白，啥都不了解，都不知道，你只管打完千座，以后会明白的。
好的，好的，
千座就
有
这个功效。
谢谢齐老师。
嗯，开智慧啊，千座开智慧，开智慧了就容易懂了。
这个齐老师，
你好，
你好，我想沿着刚刚大家讨论的问题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佛性的话，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能知、能听、能看、能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
你说
的
跟老人说的是不一样的。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
啊，对，
不是你说那个能说能知，不是那个寥寥分明上、就这个一念不生，明明历历的在。你说的都已经向外求取了呀、不向外求取，向内看，看自己的心。
向内看，向内看就是您刚刚讲的
寥寥分明的在，寥寥分明是说的明明白白的存在，一念不生这个东西了、这个心呢、明明白白的存在，它就是不起念头它也存在，并不是说起念头就是有心，没念头了它就是没心，不是，没念头也有心，明明白白的在，寥寥分明就是明明白白的它在，就这个心就是佛性啊，告诉你就是佛性啊，当人的佛性、
那如果我能够承担肯定这个就是佛性，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就可以在一边修法的同时一边去保任呢？
告诉你这是见性，所谓保任啥意思啊？老是走失，总是从这个根本上走失，马上拉回来，还是这个认识，认识老是会变化，还是这个认识，这就叫保任，保护本性不失、就是保任。
老人所说的法里面千座中见性，见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寥寥灵知，一念不生的这个性，就是要见这个性，是这样吗？
当然，当然是这样。可是是这样，你要是整任何事都不能说过头，你一直在强调这个，它就出问题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了，你不能再一直在这一直加深印象，一直这样，它就有问题。
我懂了，因为我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可行了，我觉得法执就来了，
对对对，因为
你开始了谈不上法治，你在这强调都多了，法治就来了，行了。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是一直卡在这，我一直就是卡在这动不了了，然后就翻不过去这个卡了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这样，明白了便修。
啊啊啊！
不再说什么了，明白了就好，明白了便修。
这个就是这个明白了，肯承担之后，然后就可以像老人说的，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事情中去磨练自己，是吧？
当然是，当然是。
哦，
我都觉得你现在都已经说过头了，说过了，说的是对的，但说过了。
啊，
对的也不能说过，说过了就转化，向其反面转化，就会转化到反面。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已经，或者说齐老师您已经直接开示了我们什么是佛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在打坐中需要去见这个性呢？
你不肯呢。
哦，就是为了让自己肯。
对啊，你不肯呢，所以你还要打坐。
你就要兜一个圈，然后去肯承担，然后再去做下一步，是这样哈。是这个道理是吧？
我们现在是这么说的，就算你开悟了，签座也要打完。
啊，明白明白，那
这么说的，所以你就别说为什么打坐了，为了坚信打坐，这个话是不错。就算你开悟了，你坚信了，也要签打完签座。所以这个啥意思？就是签座的功能啊，绝不仅仅是开悟，绝对不仅仅是开悟，它功能多了，对你以后的修行都有好处。一定要打完签座。但是签座打完以后就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那个能力了，就是再打也没用，这就祖师说的。签座以后不要再打坐了，再打也没用。但是签座必须打完，不打完太可惜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人。
就叫他多打点，他就没用，没用点也不要紧。
好的好的，感谢齐老师。
齐老师，汕尾的郑妙兰师兄他问老师呢，一口气上不来了，佛性在哪儿？
一口气上不上佛性在哪？这个实际上都说得很清楚啊。
嗯，
那个时候不就已经到了中阴了呀？一口气上不上不中阴了？中阴怎么得度？那不由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吗？那就是说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儿。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这个讲的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儿。也就现在有一本解释这个密法的叫《中友秘籍》，有这个吧？就看这个《中友秘籍》，那老人的讲解。
你说啥？你要不
然一口气上不来以后的事啊，中友。
其实我感觉你可能不是这个吧？你是想跟老师打禅机吗？还是怎么回事？还是真没懂啊？还是不懂？有看过，还是不懂？你上麦说不？
我不认为你不懂，我认为你是看懂了，你不信。我这么认为，猜错了吗？我就跟他说的，跟这个人，你并不是看不懂，你是看懂了，你不信，你不相信，没错吧？没猜错吧？你就把这个不相信说成看不懂，没猜错吧？
他没回复。
没回复就是说准了。
他说没看全啊。老师呢还有一个，他那个丹森师兄啊，你问了老师，你说见到了没认取，还能再见到吗？
还能再见到。他就在那明摆着的，谁见不到啊？人只是没跟你说明白，人人都把明摆着，但是几乎人人都不肯。怎么管用啊？老师说是一肯肯定就是见性，那不肯管啥用啊？
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见到了可能还不认取哦。丹森师兄，你要不要上麦跟老师交流啊？你下次还不认取咋办啊？你就这辈子都不认取咋办啊？
那不咋办，还修行，修行到一定程度就认取了。修多了，修的时间长了就认取了。
啊，老师还
问一下，为啥先做完了之后不能继续打呀？
他说啥？
先做完了为啥不能继续打？
不是，祖师说了呀，再打也没用。祖师说了，签座以后不要再打，再打你看这样，你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就是再打也没用，这当关键词搜索《遗海江岩录》，看有没有。祖师说了，
齐老师，张金英师兄他问，佛教经典里讲的家夫坐到底是双盘还是单盘？第一个问题。
不是说的修行中心法吧，他是说名词的。
他是说后面他有一个问题是跟心中心有关的，他说。
他问家夫坐跟心中心有关没？
有关系，老师。
有关，就这样回答。心中心法不要求家夫坐，也不反对家夫坐，也不要求家夫坐。家夫坐很好，但心中心并没有指定非要家夫坐。
师父好。
您好。
我念咒的时候念不了像老人那么快，一快了气就不够用，这个怎么办？可以慢一点吗？
你说的是修行中印法坐上持咒吗？
对，
修行中坐上持咒，每分钟10到12遍，
就一定要像老人，
不是在坐上看着表，不是在坐上不看表，是在坐下你看着表念10到12遍，那个速度有一个印象，你在坐上就用这个印象这个速度念。
嗯，我就是有这个印象，然后我，但是我一太快了，我好像气儿就不太够用，气短。
这样，轻松自然的，不要用力。实际上，我们说持咒跟气没关系啊，我们说的是心念耳闻呢、啊，耳闻就是听闻呢、啊，我们并没有念呢、啊，心念就不是口念吧？不是口念，你哪念了？你都没念呢、啊，耳朵听见的。
哦，我明白了，我心使劲了，
听不见嘴唇微动，帮助听见，并不是嘴唇微动要念咒，是帮助听见，嘴唇，就嘴唇微动，
不是心使劲了，我感觉，嗯，
不使劲，轻松自然的，不管是修什么法，都是轻松自然的，都应该，都不应该。
嗯，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哦，我今天是第6天了、啊，然后不管单盘、散盘、自由盘。都是坚持不到2小时，就是总是差一会儿就疼得不行。
别盘，就像一海教员录讲的，坐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腿脚在地上了，这哪盘？
那不就相当于挂腿了吗？
腿是腿不置地啊，挂腿什么腿在那吊着，它没到地，那叫挂腿。这个不是挂腿，挂腿是两脚交叉着地，那挂啥腿啊？
是不是就是？全腿、挂腿、直腿都不行。
我们没说都不行，我们说的是都行啊。你为什么从都不行这个角度考虑呢？
那我行了，打坐，那肯定要做好一点嘛。
我们说的是不要你那个好也能打坐，说的这个。你那个好就是你打不成坐的原因。你为什么打不成坐啊？就因为你那个好。
对，我是一个。挺追求完美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求自己做的最好。
错了，在你那打坐必须不完美才能打好，完美不行，完美打不了了。
对，那我就是腿儿随便放就行呗。
怎么又成了随便放了？讲的是两腿交叉着地，哪又成随便了？他可不是随便的呀、啊。
单盘也不行，反的也不行，自由盘也疼也不行，那我就不知道咋放了。
谁对你说那么多也不行啊？你那也不行都变成也行就可以了。他不是也不行，你说那全都行。
就是说我给自己障碍了是吧？
我听到的像是你说这个。对，是的。
哦，但是痛的时候是如果想直腿挂腿这个肯定不行吧？
你一开始就别难为那个腿，他怎么会痛呢？
对，
我们说2小时，要假如你能坚持2小时，痛点也没关系。关键问题是，你因为那个痛，你可能都打不成心中心坐了，那就不值得啊。你要我能熬2.5小时，痛就痛，很好啊，你觉得痛点也没关系，痛就痛呗，也没关系。我们不在乎你那个痛不痛，就怕你因为那个痛坐打不成了，恐怕这个事儿。
嗯，我就是
只要你坐能打成，只要你坐能打成，痛就痛，没关系，忘了痛。
那要是对自己狠一点，就把腿绑上的痛。
能行也行啊，就怕不行。要能行不耽误打坐，你就让他痛也不要紧，就怕不行一痛就起坐了，打不成了的坐还这样。
哦，我老怕腿没弄好啊，咒没弄好啊，影响效果。
不要效果，不要那个好，对你来说不对别人说，对你来说这些都不要，你才能修心中心法。你要这个你修不了心中心法了。
我明白了师傅。好了，谢谢师傅，关麦了。
很简单，别自己整自己了啊。好吧，自己整自己的。
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就觉得我的膝盖不行，可以有点小，就可以这样交叉就可以了，是吧？
可以。
哦，直腿交叉，因为我的膝盖不太
可以。
可以。好，谢谢齐老师。嗯，谢谢。
齐老师，
您
好。
您好。
那个。我是现在签座了，签座第10几座，16座，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这个还没有入定，有时候能进那么。1分钟左右，
不要入定了，签座都很好，不要入定了，要他入定干什么？不要入定，
不要入定的话，那疼呀什么呀？
人签座了啊，没有入定，
嗯，
就不可能没入定。他只是可能他想着入定，大概是很深的定， 你想啊啊，当千座都打完了，没有入过定，绝
没有没有没有千座开始十几座。
当下那个定是比较深的定，张大师。哎呀，我以为打完千座了呢。
就是还没有百座的那效果好。
我们不要求入定，你别在意入定不入定，不要在意它。我们不要求入定，要求入定也会入定的。就是入定也不在意，不要管它，就不理会，不去搭理这个事儿。入不入定不搭理它，你只管打坐吧。嗯，不关心入不入定，不搭理入不入定，关打坐。
然后这个脑子里老想别的事儿，上座的时候还没有，坐上的时候反而想
提起咒语嘛。你看看，你看看，不，这个时候正好提起咒语嘛，就是因为你那个心乱，马上提起咒语，就正好嘛。
嗯，好，就有时候不想念了，
不想念，想打妄想，那你还念吧。要是妄想也不打，你不念也可以。
啊、哦，明白了。
注意这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实际上，妄念打不动了，就已经入定了。心不乱为定嘛，妄念都打不动了，这不心不乱，那不已经入定了吗？
但这个定非常浅，我感觉就是
当然不是那么深的定，我们不专门修那种深定啊，不专门修那种定。
哦，那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可能就不觉察就过去了，
不在意，有一点点没一点点都没关系，不在意定的事
儿。哦，这种情况下他就能打开那个本来。
你是不是认为入定才能打开本来？你这个认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入定就能打开本来，
哦，
这个认识不正确。
哦，就是脑子里啥也没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但是可是我有
这
么一个想法，
你这算是脑子里啥也没有啊。你想的东西不是脑子里有的，怎么是脑子里啥也没有啊？
就是多了那么一个想法，但是就是很清净了，那个是不是快了？
正打妄想了，说啥快慢呢？你怎么正在打妄想了？现在？
好吧，还早呢，那就。
就是
我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浅定，什么是深定，什么是入定。
是专门修定这个，咱就不在这说这个了，因为有专门修定的修法。还有专门修订的资料，四禅八定它都有具体的说明，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打坐入入定，它都有它的讲究。什么是这样说？咱什么是真定？咱这样说，这个已经不是欲界中想入了初禅了，比以前的算深一点，不是？初禅有标准了，是出现哪种现象才是初禅？八处十功德，八处就是八种身相，身体方面有八种现象出现，还有十功德是十种心相，有十种心态，出现了八处十功德才算你到初禅，那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在后头呢。八处一般这个大概能听懂啊，动养色滑冷热轻重，这就八处。养动身体，动功都说啊，这个还养身体，觉得养都说的身相嘛，身体嘛，还色滑都有，还冷，身体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轻，觉得重，八种现象都有出现，这是八处。还有十功德十种心相，这个我背不下来，查一查能查出来。十功德就是十种心相，出现这个八处十功德，初禅才到。我们现在这点功夫啊，连初禅都没到，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很少人有这个八处十功德，但是呢，我们不修这种定，我们修行是为了坚信，不专门修，这是四禅八定的讲究，修四禅八定啊，这是那个讲的。
听着就觉得有点累。
是啊，是啊。
在这事儿并没有这样深入的让我们这样往上走啊。
老师，主要他，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啊，他是因为他打坐可以打很久。
不是专门修定，它有专门的道路啊，绝对不是你在这自己出主意乱打坐能够达到目的的。你打坐，你是自己能打坐，就算你能打，也他们都有具体的目标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问我，是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我错了，我带你问的。
时间长。
对，他打坐就很长时间。
干啥都有干啥的学问，打坐也有打坐的学问。你能打坐时间长，你不知道四禅八定，你还不算是入到打坐之门里，都不算。我们都不知道，都是学会的，都可以学。
那看书看，
一般看书，关于四禅八定的书，可以让别人看，念给你听也可以。但那些理论你是要知道的。
是，其实都是这样的。 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啊，他不知道，是有点难。
那看不懂咋办？
看不懂？
那不要紧，看不懂这就有讨论头了，那不怕。我们讨论的就是你看不懂的，你要根本就不看，听听开示，学不成啥。就算不，如果我们都不开示这个，只答疑不开示，就算开示，你还是天书，听天书了，听完就光听见响就不知道啥意思，可能光听见在这说都说话，你能听见响，这说的啥意思大概就是不知道。
那还是要看书。
我不就说你不愿意看书，别人念给你听也行。理论我说的是理论，你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说的你不能不知道。假如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在意我这个不知道，我觉得挺好也行啊，那样也行。你这又不知道又有事儿，那你就必须知道。你有事儿啊，因为你要没事儿不知道也行。
薛老师您好，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
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经里面一咒六印品第五当中说那个修持第四印，他的经典中他的是这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习作须结痂以得厌。我的理解就是说修第四印的时候他就是必须强调要结痂不作才能够得到应验呢，就是说他的功能作用才能够得到发挥呢。所以我很想搞清楚这个佛心经里面讲的结痂不作是双盘还是单盘还是散盘。我这样现在我也修了600多座了，我很认真的对待每一座，我很想按照佛经里的要求按照他的标准来结痂而做。所以我非常想搞清楚他这里面讲的结痂到底是单盘还是双盘还是散盘。我不想老是给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我很想严格的要求按照经典的要求来修每一座。我很珍惜时间，所以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一句的法义，习作须结痂。
这里头有一个义，有没有？
对，有一个义。
义是啥意思？
所以我对这个经典
对，你先说义是啥意思，我说这个意思你听对不对？义就是也啊，义得厌就是也得厌，我这个解释对不对？那么好，做须加福也得厌，做不加福也得厌，不对吗？他有个意的啦，
就是一般的佛教经典里面，
当然加福比不加福肯定要好得多，但是做不到啊，做不到好得多，就那个不好的也比不修强吧。你说成啥了？你说成必须，那就行了，那加福不了的就没法修了。要说意，加福不了的也有法修，只是不如那一个加福的效果好。
哦，我知道了。
那效果好也不是没效果呀，并不是没效果呀。所以这个加福是双盘单盘都没关系了，有一个义在这搁就没关系了。心中心法不要求腿，这是祖师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对，
所以
说我就想，
不要求腿，刚才说站着也不可以修啊。
什么？
站着也可以修？
站着不躺着
都？不见得，不要求腿是不要求怎么盘坐，并不见得站着也行，站着不可以。
张师兄，
这个说放到啥程度啊？没有放到站着，放到什么呢？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放到这种程度。坐五六寸高就是拜垫那么高，一个坐垫拜垫一般就五六寸高，两腿交叉搁地下，不在坐上，放到这种程度，不能放到站着，放不到站着。
就强调就是两腿交叉就可以了，是吧？
强调呢，强调了，两腿交叉着地也可以。
人家说你不究竟，不要执着。
左压右，右压左，也没有佛，没找到佛经依据。佛学大辞典，他还是没有找到佛经依据。还有一个，这个张静英师兄啊，你那个打九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打完啊？是不是因为这个腿遇到的困难，还是别的困难，打九没打下来？
我当时遇到的困难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我烦心的事，我当时怒火中烧，无法遏制我内心的那种烦躁。
真的很，真的跟腿没关系，是心乱，
膝盖疼、屁股疼、腿疼一起向我压来，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果断的下坐了。我当时就踩上了结界，
非常果断的下坐了。
对，我当时
你好利索呀！
你想着呢，我说我当时这种情况，我这样修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当时心里特别的烦躁，突然想起一件非常烦心的事，我当时是怒火中烧，我坐不下去了，主要是这种内心的烦躁让我坐不下去。所以我当时想，这样的情况我修法真的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还不如回去好好睡一觉呢。我当时就产生了这样的邪见，我真的非常忏悔。
实际上啊，信不信佛，修不修法，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修行解脱，是你自己需要修行解脱才有用。我们需要你修行解脱，你顶多看我的面子打一两座，不可能迁座，不可能坚持迁座，是你自己需要开悟见性，你才肯坚持迁座。可能看我们的面子能打一两座，这有可能，但是那不管用，那打不坚持不了迁座，你说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古人说的这个贾府做是有个标准了，还是就是？
哎呀，我都想离开了，又说贾府做，都输了，输了，老师都崩溃了。
贾府做就是这样，就理解为双盘吧，就是双盘就是贾府。实际上，贾府有双家单家，双家是就是双盘，单家就是单盘。
哦，好的。古人经常说打坐的时候，
实际上古代啊，说到女性打坐是不建议双盘的，女性打坐甚至是反对双盘，他都单盘。因为我们现在呢，好像女性也双盘，都成这样。其实，在古代，古人是不允许女性双盘，它容易引发一种疾病。由于它这个生理结构不同，容易引发一种疾病。其实简单的说吧，就是经血，就是那一种。啊，对对，是血崩啊，容易引起血崩。单盘不要紧，双盘容易血崩，建议古代不允许双盘，古代比丘尼都不允许他双盘。那个是古代的规定，现在不管了，啥都可以，都成这样，现在是不管这事了。
那个齐老师线上还有问题啊，那个我给您念。哈尔滨的石桂金师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啥意思，他就问了一个有时间多答几个也可以吗？我不知道针对的是哪一个啊，你要在线上啊，你可以把问题再重打一下。
哎，直接回答他
啊，
有时间多答几个可以吗？可以。
那石师兄老师
说问题肯定可以。能说不可以吗？
他说答对，
我落了个字，
落了个字，您说一下。
反正闲的也是闲的，那有时间多打几个千座不也挺好吗？
多打几个千座，齐老师这个不
千座该打了，告诉你再打也没用。这不是我们的观点，祖师说的。千座以后，心中想打完千座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现在可是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就坚持打心中心法。他不仅仅是迁座问题了，就不论数了，他要打一生，一直打他的临终。其实说起来好像是很精进，其实我不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慢法，轻施慢法。为什么说他慢法呢？你得知道法是怎么分类的，客气取证之法、机声取证之法，还有中音取证之法。客气取证之法上等的，典型的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就机声取证，念佛求往生，拜一辈子佛，临终成就，这就是来一生成就。他把心中心法当成修一生成就的了，不是慢法吗？心中心法是客气取证之法，就是定一个时间就要完成，打完千座就是不能再打，再打也没用，就是这样的。祖师说过的，就是再打也没用，不允许多打，可以这么说。还有什么？
稍
打七也不允许多呀。要打几个气，勉强只允许打三个气，限制都是打三个气啥意思？不是鼓励你打的，是限制你不能多。后来这些人一直觉得少，再加一个，老人就好吧好吧，再加一个，顶多加四个，再多不允许了，是不允许多打，不是不允许少。
就是千座内打四个气，
不是千座内，就是打气就是四个气，不能多打，不允许多打。原先是只允许打三个气，
没有，我就问这个。
对对对，是限制，不能多，是这样限制的。现在可理解，可刚好理解颠倒，越多越好。这成了理解成这样了。心中心法不是这样的法，有越多越好的法，不是没有。但心中心法不是这样的法，心中心法是客气取证之法。客气取证，定一个客气就是定一个时间，定一个时间就要见性，客气取证。就这样的法，
相当于是
说对的都不肯见性，这不就是慢法了？
就相当于我们
不值钱了，这还能行啊？
就相当于我们修法整个过程中只能最多打四个气是吧？
现在才允许，原来三个不允许多打，现在是允许到四个，再多不允许了。
那比如说我们打了之前可能零散的打了一个，那后面只能最多打三个了。
不那么说，是连续的，
连续打是吧？
讲着三个四个都说连续的。
哦，那我明白了。好的好的，那就是我知道了。好的，谢谢。
我们这儿打七的时候就是打四个，等到他在这个心性上他没有开那个根本智慧的话，他特别着相的，他到了第四个期他就是有境界，他已经每天打十二个小时，对他来说那个境界就是他在里面研究那个境界，他也有变化，他就后面的话他肯定他就能够入定，他入定了他就有境界，就开始哎，我这是什么呀，我那是什么呀，我在里头怎么样啊，就是有这些，他再往后打可能还是这些，就是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连续这四个
啊，对对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老师好，现在可以问问题了吗？
可以。
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祖师说那个打千座，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现在人心比较浮躁，最好是在打千座之后呢，再多打一两年，有这个声音，那是打完千座之后就再打一阵呢，还是打完千座之后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定呢？
这样跟你说吧，遇到这一类问题，不仅仅是那一个，就这一类的说法，最好是去查找祖师开示，用其中的关键词收缩祖师开示，看看祖师说了没。祖师没说，别信这些的，别信这些。我们以祖师所说的为准。那祖师没说的呢？祖师没说的，个人坚持个人的，不去跟他争论那么多。我们也不在意这个事儿。祖师没说的，就是不重要的。他讲这话重要吗？不重要。要是重要，祖师一定会说。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个人他打千座已经打完了，但是他没有认取的话，那我问一个，我挺好奇的，就是临终的时候他是直接走，他还会有中阴身吗？
这影响中阴身啥事儿啊？
不是，因为他应取了，当然他就升过净土了。但是假如他这个人他没有应取，他也打完千座了，而且他每天
这样这样，我
那他是还没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我问你这个问题，当下已经升过净土了的人，中阴有没有？他死的时候有没有？
那就直接走，没有嘛，那直接去嘛。
那是啊，那要是有所修行成就的人，不一定非是修心中心法的呀。
嗯，对呀，
仅仅修心中心法。只要是他心空修行有成就，都能不经历那个中阴，都可以直接去净土，都可以。
那他要是没有认取的情况下呢，他也在念持之咒，那他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中阴身吗？
就是都念持之咒的人，也不是说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因为他念与念有所不同。
哦，那好，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两位老师好，因为我现在是刚刚开始修心中心法，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呢，就生病让我一只手的功能不是很好，所以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呢，我的有一只手的手印呢结不起来，老是容易散印，所以呢
这就是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原本心中心法就不是人人当机啊，原本这个法就不是人人都能修的，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不耽误学佛，也不耽误求解脱，也不耽误成就，你可以修别的法门吗？不用接受人的法门可以吧？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接受人就可以念，这多好的法门呢！一定非要修结印的吧？不仅仅心中心法，凡是结印的法门，你都不适合修。不适合并不等于不能解脱呀，照样成就，照样修行，照样成就，照样解脱。
那我
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是很好吗？
那我想平常我怎么有效的来实修呢？能老是跟开解？
我就说的念佛求往生不是实修吗？肯定也是持久啊。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齐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你讲吧。
心中心法是不是修一百座之后就必须要加座了呀？
两轮，你把这个百座说成两轮。
啊，对，两轮。
两轮修完可以修千座。你要说我想再修一个两轮，当然也可以，不是不可以。
嗯，
再修一个就再修，那也不能无限多，一直多也不能那样。再修一个就再修一个，两轮修完，永不多三个道。
师傅修了好几轮子，然后到
了
千座的那个轮。
就是两轮修完之后，是不是一坐就开始要坐四个小时？
那不见得，那不一定。
哦，不一定是吧？
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说修完两轮必须就成四个小时，没有这个要求。
哦，可是我看老人开示里就是说，两轮之后要加坐四个小时，然后到六个小时，我感觉好。
你得看清楚老人，你得看清楚老人的开示是必须吗？是鼓励呀， 鼓励你那样，并不是必须的。
哦，
你怎么理解成必须的呢？
哦，那我以为是必须的。
你以为是必须的，老人开示那个意思没有必须的意思。
两轮之后，后面迁坐之后也可以就一坐两个小时哈。
我们这么说了吧，每一坐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一迁坐内不得隔日不休，就这么说的呀、啊。说不得隔日不休，就是说的两个小时啊，不得隔日不休。当然多坐不限制，延长时间也不限制，他不是必须要延长，不是必须要多，
行，
而是鼓励、表扬或者是鼓动，这俩都可以，但不是必须。
好的，好的，谢谢秦老师。
你好，老师，我呢是那个百座才第五印，也就是第二天吧。在打坐过程中呢，常常自己不存在。
常常自己不存在了。
然后呢，我生活中我也会感觉我不存在。
这个修得
好。最主要的是一个时间的不存在。我觉得呢，第一我不会累，第二呢，我这个眼睛越打越亮。我觉得这个跟空和无是不是有联系？
你以前都修什么法了？
我没修啥，我就是以前从净土过来的。然后呢，我那个小东老师给我灌完顶以后呢，我不敢上新中心，我就在打六字大明咒，打了一年。到了这，郭老师呢鼓励我，晒没事，好，真的就上，上真的是很简单，不难啊。好，还是有一些境界哈，这个境界也有。但是我打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呢，头三个月呢是眼泪一直淌，到了后来呢就是身子没有，最后呢是两个手前面还有手，后来手也没有了。那我有时候我还是回到我自己来，但是我感觉到在生活中也好，或者说打坐也好，我就觉得
他念不念咒
啊？
他坐上他念不念咒？
念啊，就六字大明咒是六字大明咒，现在是心中心的咒嘛？
你只管念吗？
那对啊，念。但是我觉得他跟空和无是不是一个道理？而且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觉得在我来说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在，没有那种感觉，特别是时间的概念是不存在，
什么都不存在，
我就感觉时间就不存在的，没有时间的概念的。打坐比如说你打了两小时很累很累，我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
时间不存在，你不是打坐打两小时吗？
对，我就是就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做某一件事情，我不会感觉到我这一天下来我很累，我不会累，没有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是
管他，你坐上只管吃咒嘛。
对，吃咒，我就在生活中我也是也会经常会吃咒的。
生活中坐下。
但是我想的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跟空和无。
我们说的空是本来空，
跟他有联系吗？因为我不懂，我不敢在千座法里面说话，我只是有问题问你的。
是有个空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个我不懂，我对理论上的东西一无所知。
你住在的这个空上，你认为它可得，你今天拿来说事儿，要把这个空讲出来一个什么意思？
不，我就觉得我常常是空的，是不是好事？
你还
是不是好事？
住在这个地方不是啥好，
但是它存在呀。
对呀、啊，那不还是有空？
不是，就是说我有这个现象的存在啊。
存在就不理他嘛，
是不理他。我问他，我问你的就是是好还是不好？
哪有好不好？你坐在这就是不是对的，坐在这个有个空。
但我自己感觉哈，对我来说，
你那个感觉也是，
对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哎呀，你那个感觉也不理他，
不理他。
对呀、啊，只管陪我。
我说的这个大部分是讲的是坐下啊。
坐相是观照，发现妄念来了就动。你住在这个空上，你本身这个地方就不应该住着，不理他，
是不理他。
对呀、啊，还要拿这个空说事儿。
你这些改变呢，都是因为你修了心中心的改变，你觉得各方面很轻松。你现在先继续的修，先别考虑跟什么联系啊。
有什么意思没？
你们问完了是吗？
啊，完了，就是没计划。
好好好。
线上的问题问齐老师的，11岁的孩子可以灌顶千座吗？想和孩子一起修。
我的建议是最好是不要耽误他的学习时间，他是他的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工作之后再说修行。我不建议在学校上学的学生打坐修行，我不建议这样做，太年轻，他还没有还没有确定的心呢，他要不要求解脱，他不到考虑那个问题的时间呢。
对，那个我们家小孩的郭老师去广州时候也灌顶了，灌完顶之后郭老师当时问的说你修不修啊，他说我要修， 然后郭老师说你们家小孩不错，还要修。回去我问他，我说你修不修啊？他说我学业很忙啊。那小孩他不定性啊，不定性。我说你也好意思跟郭老师做那个承诺啊？嗯，
学业完成，参加工作了，成了家了，就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他，
对对对对，
他上学期间最好不要见他。
可以不成家吗？
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发现出家吗？还有这个事的，现在还有这样
的，他们现在不出家也
不
成家，
也不成家，
对对，
有这样的，这样当然可以。
对，
你得看人呢，这样的人。其实现在并不是太少，
很多啊，老师啊，
也不出家，也不出家，这不是太少，
是的，是的，
也能修行。
还有那个星河师兄啊，星河师兄说，老师最近打坐念咒，老师突然一惊，估计一炸之类的，不知道咋回事啊。
有这样的现象，别在意这个事儿，不用在意，不用理会，不要紧的，别当个事儿，就是别把这当个事儿。
然后明坤师兄问老师，老师吉祥，在早上修莲花印时每次都会有眼屎，请问是什么原因？
眼屎啥？
就是
时间长
眼屎，
这个不是太多，但这个现象是有的，别在意，不影响修行，不要在意这个事儿。
饶崇清师兄问齐老师，好，我们讲吃素能吃鸡蛋吗？
这个有争论，特别是现在现代化的养鸡场没有公鸡，那个能吃的舆论方向更盛一点，因为它不是生命，它软不出来小鸡儿。说不能吃，就是因为它能孵化出来小鸡儿，还算有生命。就这一个说不能吃，它有道理。但是现在的现代化养鸡场，它都不养公鸡，根本就不可能孵化出小鸡儿，它就认为能吃，它也有它的道理。实际上，你说哪一个对啊？反正争论还没结束，还在争论着。也就是说，吃素包括不包括不吃鸡蛋，这个在争论。没有一个结论，现在还没一个结论。
寺院现在有的寺院它也是吃鸡蛋，有的寺院不吃鸡蛋。
对啊，这不就是在争论？整个佛教界不管出家在家都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是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关于鸡蛋这个事有不同看法。干脆你要是真正是啥，这不吃鸡蛋又怎么了？再也不存在这问题了啊！应该不应该吃不存在了，那还存在这问题啊？这个争论不参加的这个争论，干脆就不吃算完了呗。
有什么？在这个吃鸡蛋这个问题上有争议，
有争议。
争议，他们主要是担心不能成就，
因为吃了鸡蛋。
这个一般都不是在成就上说话，都是这个问题，鸡蛋算不算荤，都这个问题。实际上啊，说荤，那个荤是草头啊，葱蒜酒芥这是荤，肉不是荤，肉鱼肉是腥，是这从来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素啊，是蔬。不依蔬食，随缘是素，这是我们祖师的观点。你注意，我重新说说啊，葱蒜是荤，这个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菜豆就是蔬菜和粮食，就这个。菜豆是蔬，随缘是素，随缘就是吃素的。比如释迦牟尼佛化缘，不管人家是给肉不给肉，他是化了缘就吃，那就是吃素的，他就是吃素的，
随缘，
他没有分别，没有看见那是肉。
提婆达
多
得跳出来是吗？
对，提婆达多要跳出来，这就是跟佛都不同。佛是化缘给啥吃啥，不认为那些荤素啥，不认为有这个区别。
那你现在就是吃肉，你随缘，每一个桌上都有，每一个饭都餐餐是吧？
那你就不吃呗，没有反对你不吃啊，那反对你不吃也很好啊，你就不吃呗，
随缘。
但是你别去攻击那一个吃的人。
可以
啊，但是他不吃周边的，你也别攻击他。我们只管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吃就不吃了嘛。别人如何，咱们不去关心不就行了吗？
齐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人有分根气好坏是吗？
肯定是有的。
那根气不好，他是不是
不好的也能成就啊？只要努力修行就行，不过费劲多点，比那根气好的费的劲大点。并不是不能成就，根基好不努力修行他不成就，根基不好努力修行照样成就。这个根基不好的能成就，根基好的不能成就的事儿也存在。要假如他们都一样修行，当然是根基好的成就的早，当然是如此。
哦，还是有根气，
还是在个人修行啊，
还是分一根有根气的啊。
根基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并不是都完全一样。但是成就不成就不取决于根气。取决于他努力修行不努力修行，成就不取决于根气，取决于是不是努力修行。
啊啊，好好，明白了，谢谢谢谢。
根气肯定是有的，咋不会有？人有三六九等吧。
那个网上的周树玉师兄啊，我特别建议你上麦跟老师聊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到你聊天区，你说你啥都不要了，你只要一个见性，别的啥都不要。然后他问齐老师的问题就是他，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自己的情况，一千座内多学学教理能不能帮助任取，还得肯离相才行是吗老师？
他说这个我都听糊涂了，什么多学学教理，是多学学教理，学教理没有什么错，你联系见性干什么呀？那是学理论的呀，
嗯，
通达佛教的教理教育，这个也有必要啊。
他可能比较着急、哦、
联系成就干什么，都不是修行啊，那是学习，那是在掌握理论，在这个范围内他都牵涉不到修行啊。修行是什么呢？念佛参禅修密打坐，就这些，这是修行。学教理就是学佛教的理论嘛、啊，也不是没必要啊，也有必要啊，通达教理教义也很好啊。
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念佛参禅那个
打坐那个参禅
指的是修行，修行不是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什么、就是、
参禅指的是
参禅是禅宗的修法，念佛是净土宗的修法，修密是密宗的修法，就这个我就说，或者是按净土的修法，或者按禅宗的修法，或者按密宗的修法，都是修行。
知道
了，老师再问一下。
哦，你好。
我之前是修密的，就是每天念一些简单的咒语，现在也还念的了。这个和心中心打坐不影响吧？
哦，那我这么说吧，你念这个的和不念这个，这两种人都能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说话。
不影响哈，嗯，好的。
我没说影响不影响。其实影响不影响在你自己，
对，
同样的两个人一样，一个人影响一个人不影响在你自己。
好的，明白了，我觉得不影响，然后我就白天吃粥晚上打坐。
他实际上我都觉得他都没必要修心中心法，你那个修得好好的，你修得管他理会他什么心中心法，理会他干什么呀？你原来修得很好，你何必去再理会一个心中心法呀？那不把你原来的他咋说都得耽误事啊，多一个心中心法不耽误你的事儿啊？
可是我就莫名其妙灌顶了，然后就需要修了呀。
顶了就可以不修，灌完顶也可以不修，算了，不修了。任何法门都需要一门深入，哪个法门不需要一门深入啊？就你原来修的法门，它也需要一门深入，你管它心中心法干什么？
想学打坐嘛，正好它就是打坐的。
想学打坐也需要一门深入。
打坐就是帮助能静下来。
啥我都没听明白。
这个阶段好多就是为了修心中心，就是为了静下来。
静啥？
心静下来，老师就是心静。嗯，心清清静静的，就想要这个。
行，心静心静，好，没事没事。
没有，我就说事实上我确实是心静了，然后白就是不管坐上是怎么样都不平静，但我白天非常安静，白天感觉自己非常好。
我听到了。你说这个情况我听到了。
有师兄问吵架的时候还好吗？
你跟他抬杠来了，这样说话
听到了吗？
那师兄，那您吵架的时候心里还清静吗？
那人家都不吵架，
基本上不吵架，但也有。我觉得我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我肯定是有什么众生了，我会这么想。
有众生干扰了，众生干扰。
众生这个词啊，有时候是。它这个含义是精灵鬼妖，
嗯，
对，我们说众生这个词是说的芸芸众生，不见得是精灵鬼妖，但是有个地方说众生，它就指的就是精灵鬼妖这一类的。
咱们说的众生是跟佛相对应，对
对是，对对对，是，但是有的地方说众生就是指的精灵鬼妖能附体的那，就那个就叫众生。有这样的。
那心中心的传法老师都号召大家念个咒，隐形的众生，说大家都要这么干。
就是说，比如说你，我感觉到被众生干扰。
如果所有的心中心法传法老师都是这一个观点的话，那么心中心就不存在了。
对，
已经不存在了，在世上不存在了，就这样。
接下来那个。梁平儿问齐老师，请教一下打满千座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
学习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一开篇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就那个境界，一二三四五条，
嗯，
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开篇明心见性的意义五条，就这个境界。
对，第一个问题，老师让你看那个略论的五条啊。第二个问题，到了依地菩萨境界还是谢悟？解悟啊、 一地菩萨是不是解悟？
不是一地，初地跟解悟连着，初地说到地上就是证悟，哪来解悟啊？都证果了，证到地上菩萨了呀。也就是说，藏通别圆通教的初地，那个讲他的境界就跟老人讲坚信的境界基本上一致，所以我们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系里说的见性，那个境界是哪个境界啊？通教初地的境界，藏通别圆通教初地的境界，这就是见性这个。
哦，
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习气都出尽了，那就是通教八地的境界。要是众生度尽了，那就是佛的境界。
啊，那老师问一下，那原教，那原教的话，他是学了那个《法华经》《楞严经》，比如通了以后，他就到了七地以上的菩萨了。那是不是把这个法华？
你说这个原教七地是哪儿说的？是说什么问题的呀？
是说那个受持《法华经》的人，或者是你就是懂了他。能受持他，能讲出来给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阿惟越智的菩萨，那就是相当于七地以上的菩萨。那是不是比
阿惟越智是不退转位的意思啊？
对，是不是比心中心法的这个级别高？
不是，他的你得说意思，他不在级别。阿赖耶、阿惟越智，像这些都是不退转位，就这个意思。阿比拔智。啊，有阿比拔智、阿惟越智，都是同一个词，都是这样。这就是说的不退转位。不退转位呢，一般理解为通教八地，这么理解。但是呢，他是说，就是这个到了八地就不会退转，不到八地，七地、六地、三地都会退转。但是还有一个说法，他再退不到初地以下，那么初地也是不退转位。他总退不到初地底下。这个说退转是指的啥？指的下一生。你今生证到了七地，没有证到八地，下一生很可能六地，不一定是保持你那个七地，这就叫退转。这个是隔生说的，退转是隔生说的。但是他再退不到初地以下，也就是说初地也是阿弥陀佛，也是个退转位。
相当于原教的到了性位
吗？不到性位。通教跟原教差太多了，性位你到性位啊，原教的性位啥？
干
慧。通教的究竟佛才到原教性位，干慧还不到性位，就这都不到性位，都已经成究竟佛了还不到性位，所以这藏通给人这个教义啊，这一稍以经为主，因为有的经典是原教，有的经典是通教，有的经典是藏教，通教的出地的境界跟原教讲出地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通教讲的就没那么高，原教讲的就很高。这样说，原教讲出的是你们非常熟悉《楞严经》《楞伽经》，这都是原教经典。那就是原教的经典，就是讲的那个出地，你看看那个出地那个境界，那哪是能梦见的啊？那高啊！
出地就是正得无所有地。
楞伽经并不是原教经典，楞伽经不是原教经典，也是有人说他就是通五教。楞伽经通五教，
老师就是把法华经、楞严经这个原教的一些经典看完以后，看明白以后，境界就比心中心这个见性以后高了吗？
两个不同的东西叫，你这是两个，一个是教理教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亲证境界。教理教义和亲证境界哪能相比较啊？都不能相比较。
不是即证即悟，即悟即证吗？
是啊，那也不能比较啊。
也不一样。
对啊。我说不能比较是，你这一边说的是教理教义，另一边说的是实证境界，这哪能比较？他不是
联系到一块儿去吗？
那个张燕师兄问齐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边习俗是，如果父母过世了，都是要守灵在边上直至出殡，那这样就没办法打坐了，这样迁座算断坐了吗？
这个他说这个话，我经历过呀。
嗯。
我父亲就是在我没有完成迁座的时候就在意了，照打他谁爱说啥说啥，也没人说啥，刚好没人说啥，那是在棺材边就不能打了，照打。那时候我就那样打了，他也没人说啥。
对，
并且还有人小声在估计啊，什么什么，别去影响他，还有说这话的。 对，护法的，别去护法。
哦，那个齐老师，他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的那个两边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他是设想的。我今天才签做第十天，没想
到我这个经历的。
对，
不耽误打坐，咋能耽误打坐？除非他不愿意打，那是自己的事儿，他不打那是自己的事。
那个赵立春，赵立春师兄问。两位老师好，修心中心有大半年时间，这段时间出现头痛，随着打坐时间越长头越痛，我想应该是和我这个打坐姿势不对造成的，我打坐是有低头的习惯，想通。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不适合修心中心法，我这么认为的，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可以修别的法门照样成就。
老师说你不适合修心中心啊，你可以换别的法门啊。赵立春师兄，齐老师，我前两天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假象，身体健康平安与否都是假象，至道无难危险检责都是人们爱憎选择分别的问题，就那么一分钟有空中花水中月，一切都是影子的体会，可是一两分钟后又打回原形了，小悟无数次，大悟十八九，是不是就是这么反复的历程呢？
这都不叫悟，他这是打妄想了，他这悟啥？
反复的打妄想，
打妄想。
嗯，那个老师有个师兄问，他说那啥时候念慈氏咒？
你要是愿意生兜山内院，就念慈氏咒。
嗯，老师回复你了啊，
嗯、
那个江月如。江月
慈氏咒往生斗山内院。
嗯，那个山东的孙勇师兄问，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对这两句不清晰，嗯、请师父开示。
这是四句。
哦，
居切实不起妄念，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四句，他只说了两句。
老师，
这四句有专门的文章解释。还是搜索一下吧。
讲的四种随顺觉性。
对对对。
菩萨随顺觉性啊，如来随顺觉性。
实际上，很明显的意思很解释啊。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不明白吗？明白吧这个话。然后第二句就对第一句加。就是从反个方面加上说，就是加上一个意思，一诸妄心亦不熄灭。你看看，刚说不起妄念，又说一诸妄心亦不
熄灭，
这不就住到妄想井里了？
嗯，
那第三句又问第二句，就是住妄想井不加了之，就是说不加了之。还有第四句就是于无了之，这不加了之吧，不变真实。因为什么呢？住妄想井不加了之，不了之妄想真实现前。一定有个真实现前，肯定就是见性，就这个地方。真实就是佛性的又一个名词，叫真实。真实，佛性它好多名词呢，这就叫真实，也是佛性的名词。不变真实，你无了之不变真实。其实简单的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起来，见性也不可得，就这么说。见性就是也不可得，见性可得吗？见性也不可得。
月晨师兄问齐老师，不是说百坐后永世不堕三恶道吗？
是、
啊、还是要两轮百坐？
永不堕三恶道，是的，打完两轮。那个当时啊，
删掉，
老人在里间，我在外间说这个事儿，我就说啊，好好打坐，你就是打完两轮下一生就不堕三恶道，我是这么说的啊。这打两轮能。那下一生就不堕三恶道。老人听见了，钟里都出来了。他说：“你说的不对，就是说不是下一生，是永不堕三恶道。”这么说的。
永世不堕。
哎，打完两轮，永远不堕三恶道。这老人说的。
那有些才打了一轮的，是不是？
其实啊，我们就是应该跟那个三恶道绝缘。三恶道跟咱们就是没关系。因为我们不造那个因，他咋能堕就受那果呀？因果因果，我们可能造三恶道的因吗？你说杀人了厉害了吧，杀人了下一生被杀，你还是人，不堕三恶道。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仍在缠缚，你看看堕不堕三恶道啊。来回杀并不堕三恶道。这一个呀、啊、堕三恶道那是极恶的人，我们不是那一类人，我们就不应该堕三恶道。这样 就这就说我们这一群人就不在那流里，就不在多三个道那一群人，就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啊，说攀不上也行，攀不上。
因为以前碰上过一个人，我都不知道。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他是坐过牢的，给我吓坏了。他说后来他那些朋友都叫他还是别干这些事儿，但是他只有这些人，他只有这些朋友，
但是他说他就是下不去手了。他就是刚修百度没过
多久。坏事的人要肯修心中心法，
嗯，
他以前的坏事他就下不得手。
哎，
以前他能够下了那个手啊，能够起那个心，后来他就下不得手。
对，
心变了。
对，
究竟是修心。
对，
这样的心态跟三合道是不相应的，不可能都三合道。三合道坏着嘞，那心不是跟我你那理解都不好理解，不相应，跟那个心不相应。
那个韩慧君师兄问齐老师，我在修千座，现在快400座，最近一个多月上座念头多的很，心烦意乱，胸口很闷，怎么办呢？
坚持打坐修行，就这么办，不理会他乱不乱，只管坚持打坐修行。
邹月群师兄问齐老师，千座360座，现在加坐零点开始或者半夜一到两点打4个小时，身体出现红疙瘩痒，打不好，不熬夜就好了，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谢谢老师。
要假如不打那么多坐，还会不会出这个红疙瘩？关键就在这儿。如果不打这么多坐就不出现了，那你就别打那么多。要假如不打这坐也出，那跟打坐没关系啊。你就是不修行，他也出红疙瘩。啊，那赶快去看医生吧。要这赶快去医院看医生吧。
侯林叶子师兄问老师，我的肩膀有时疼，有时不疼。想问问老师怎样调理一下这个问题，不该问啊，
我不懂治病，
不该转，嗯，我看看啊，
不知道
治病的、预测的、还有超度的，像这些我都不太懂，这类问题别问我。
我想问一下，就是，达摩祖师来东土的时候说拿的狼切经。说是吃土众生和狼切经天下应，我们好像现在是提倡说是先进呀，说容易开悟，那么我们这个东土众生到底是和先进比较容易进行开悟呀，还是和狼切经？
我没有听懂谁跟
心经还是愣切经？
翻译翻译，
切经到底哪个？他为什么是说心经相应啊？
我不知道，我没听很准确，没听懂。
你再说一下，陈师兄，你为啥提这个心经啊？一个又提那个，为啥把这两个做对比啊？
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是我们吃土众生从这个心经上面大多就能可以开悟，但是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带的是狼切经，好像。说吃土众生和狼切经很相应，那么到底哪个经和我们这土众生相应？
你不会误解为某经可以，另一个经就不可以，不会这么误解吧？我认为是俩经都不可以，
两个经都不可以，
不可以。我认为是俩都可以。
那现在好像加心经的多，加狼切经的少，
都可以，你不就说都可以了？这跟多少有啥关系啊？
啊，好的。
那个梁平儿师兄问齐老师，打满千座明心见性是不是到了依地菩萨的境界？
就是老人所说的明心见性，那个心态那个境界跟教义里通教出地是相接近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就说打心中心修心中要开悟了，就相当于证到了通教出地。他是根据这个相当于，是相当于，并不是我们学教学到了通教出地，并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境界是来源于禅宗，禅宗的开悟见性来源于这个地，跟教下的出地并没有联系，没有联系。但是呢，他这个心态的，对这个心态的说明啊，他就接近教下所讲的那个通教的出地的心态，就相比较是契合的，是这个意思。他这么说就是通教出地这么说的。
刚才那个张燕说的就是他刚打心中心，然后他说也是在棺材边呗，就是陪着打守灵的时候陪着打，陪着过世的父母打，应该是这意思啊。
当然可以，很好很好很好。
这种情况有的很多见的，师兄。周玉山问老师，上座时候总会想吃的，属于贪吗？
他属于不属于贪要啥紧呢？属于贪不属于贪要啥紧呢？是这座上不能在那随便吃东西的，想着吃也不能吃。
那个张清英师兄问齐老师，我想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除了每天修心中心法外，不持往生咒，只念阿弥陀佛可以吗？
当然，别说那个不持，是往生咒也能，念阿弥陀佛也能，修别的法门也能。这样说吧，你听说过这个三大部没有？藏密三大部听说过没有？
藏密三大部，
哎，金刚部、莲花部还有胎藏部。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的任何一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莲花部的那修法多着了，那种修法多着了，修任何一法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仅仅这两种啊，太多了，修法太多了，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些经，就是说的读这个经，然后你这个修行了之后的话，念经的时候你发一个往生，那个内部功德大大菩萨也来接你
往生西方。然后那个永明延寿大师曾经说过，就是各宗派啊，他们的这些往生的，他们都有各宗派都有往生的方便。永明延寿大师说过，有一些经典也说过，其他的宗派他比如说他读经，然后他修行的功德回向，他发愿往生，临命终时也有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去接引，就是咱们汉地也有，不是非要就是一定是念佛号这一种方式往生。
方法多着了，都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用我们这众生有缘呐、啊，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这远的了呀，你看看经历着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哎，有世界明月极乐，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有多大你知道吗？那就不简单推导，从小世界推起，一直就认识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就这一个银河系，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那么远，那有边没边，你这个想象的到不能，念佛能到，就念佛就能到，与我们这众生有缘，那远着嘞，可以说那个地方。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就一个星银河系这么大，这个是这样，是从世界这个定义推导就知道有多大了。有日有月，日是发光的像太阳一样，月是不发光的，就像地球月亮不发光的，它都是反光啊，并不是发光，太阳是放光的。有日有月，就这一个体系就叫做一个小世界，在佛经里称为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就称作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有一个名称就叫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是乘做乘法做了三次，用我们现在数学语言就是千的三次方，这么多个日就是太阳啊，这个就是这样说。发光的发光体千的三次方个，巧到哪儿了？现在用现代天文望远镜观察银河系恒星有多少，恰恰就是千的三次方个，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跟现代天文学观察的吻合，就是银河系。我们有人认为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地球上哪一块，太小了，哪会是啊，娑婆世界大着呢，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从这儿向西过十万亿个这么多，然后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多远呢、啊？远着嘞。但是念佛就能到。
但是老师他说的是过十万亿，我记得是佛土。
佛土啊，这就是佛土、啊。
都是佛土，那中间经过的也都是佛土，
都是像这样的这个一个银河系就是一个佛土啊，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这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所谓这个佛土的名字叫娑婆世界。有人说娑婆世界是哪一块，哎呀差太多了，娑婆世界大着嘞。
就是说那个娑婆世界中间有个须弥山，就是我们那个相当于银河系那个看不见那个
区，日月在须弥山腰。
哦，日月须弥山。
须弥山有多大，日月都在须弥山腰运行，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么大你应该能看见的，看见了吗？
嗯。
所以这就须弥，你得知道啥意思。须弥是音译，翻译的音呢、啊，没有把意思译过来，就是音译。要是意译，叫做妙高，微妙的高，高远，既微妙又高远，既微妙又高远，那么它就不是普通的山。要我的理解，所谓须弥山，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现在天文学上所说的引力场。
就是
在须弥山腰是什么呢？引力也不远。 引力也不远，也不近，也不低，也不高，也不低，高了飞出去了，低了就收到太阳里了。不高不低，正好运行，这就是须弥山腰引力场的正中合适的地方。这个引力场要是引力场一加强行了，这地球就跑太阳里了；要引力场一小，地球就飞出去了。正好须弥山腰正好绕着太阳转，正好。
哦，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这个概念来说，是不是类似于？
这样对照，我就说须弥山的就是引力场。这说在这个佛教里说的须弥山，在这个现代我们现代这个物理学就说是引力场，就是一个事儿，只是做法不同。
哦。我明白，就是类似于是像比如说黑洞啊，或者是中间那个银河系，它中间不是像一个圈一样，中间有个中心的那个。
那就更复杂了，那就说的更复杂。我们现在说这都是简单的，引力场的问题，简单的，那就更复杂，更不好解释。
因为黑洞它不是一直有这个吸引的整个。
黑洞是只进不出的呀。
哦。
还有白洞，白洞是只出不进的。这是星际现象，星际上就有这种现象。我们遇到黑洞，要掉进去出不来了，它根本只进不出。
跟这个还是不相关的哈。
相干，这是说天文学的内容，黑洞、白洞有这个。白洞是只出不进，大量的物质向外抛射，但是就没见往里走的。黑洞呢是就往这个洞里，大量的物质往里进，就没见出来的。大概这两个呀，我想是它有联系的，有进口有出口，我想有这有联系。
我感觉也是。那这个银河系的那个。它不是看着像一个漩涡嘛？中间那个位置，它
是啊是啊，银河系搁外向看就是个大漩涡，
也是个引力场嘛，它应该这个。
我跟你说一个你感觉到熟悉的词吧？那太极图是不是太极图？
哦，对，
是不是？
对对
对啊，是啊，你看看道教人家讲的也有道理的，有些事
是是是，
像太极图，你看
是的是的。
听你说的黑洞掉进去哪了？
这样没人知道过，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人知道掉进去往哪去，并且还源源不断的掉。要说无量劫来掉，它有多大个洞啊？早都该掉满了，它就一直没满过，就这一直往里掉。你看，我想着跟那个白洞有联系，这边掉这边出，这边进那边出。
就是我们地球上，就是地球那个有个魔鬼三角嘛，它不也是吸引东西进去吗？它那个
小范围的有，
它也有这个
小范围的，你把它理解成海盗也行。
它吸进去了，但是过了说，他说过了很长时间，突然又冒出来了，不是什么情况？
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多的是，有。
就我们佛法可能也有一些解释，可能这一块的是吧？
但是你对应哪一个解释啊？你再看看有哪些教义能对应这个，看看佛经。
好的。
实际上啊，只有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跟现代自然科学环环相扣，想那个时候的说人不能理解，现在他能理解了。对，很简单的说法，十方三世，就这一个三世不用说了，这个十方它有上方和下方，在过去人可是不能理解，上方是天，那是个盖子扣着来，地是平的，上方哪会有世界啊？它是天，下方是地，地扣着来，这咋能契合？现在才知道，有了现在这一个宇宙结构这个概念，才能知道上方下方确实有世界啊，四面八方都有啊。但确实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说是十方三世，他不是要是按古代的说法是说八方，不说十方，八方加上上方和下方就是十方吧。他不说上方下方，只说八方，四面八方不说八方。
是那个按祖的那个书上，我看到哪个书，他说
好像黑洞就是无明，就是
比喻吧，这个比喻也可以，这样比喻，这是一种比喻。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是宇宙现象，
刚才说的宇宙现
象，无明是心理状态，是这个说的心态，
对，
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
但是这样比喻也可以。
他那里有讲到说，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以后，就有些人会看到黑洞，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段。
我不会说的看到宇宙这个现象，说的是看到
黑洞，他说可能会有
黑洞是无明嘛？
对，黑洞是无明，
这是可以的
啊。
借用一下无明这黑洞这个词吧，不是说的宇宙间的黑洞。
但是我当时也真见到黑洞啊。
你说
就说的是我自己，就阿祖说的这
句话，说的心态啊，
啊，心态，对，
你借用了黑洞这个词，
哦，
这个词实际黑洞的词形容宇宙空间的，跟你的心态没有关系，一般是这样，但是你可以借用一下也是可以的，借用。
哦，好的，谢谢老师。
那个最后一个问孙恒师兄问那个齐老师，师父，我签座开始100多天了，但一直没有入定过，正常吗？
不管入定不入定，也不管正常不正常，只管打你签座吧，不理会他什么入定啊正常啊，都不理会，这只管打坐吧。
今天的时间已经超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了，谢谢齐老师。齐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